北京两度刁难台湾，美国纽西兰强硬反击中共战狼，普京卸责拉夫罗夫，俄罗斯精英启动沉船逃生计划，英国教授重启新疆研究，学校屈从中共遭调查，中共千人计划爆煲，华裔偷美国技术做军火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 APEC 会议刚落幕，外界已经开始关注明年将在中共举行的峰会。不出所料，中共果然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刁难台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路透社提问时，直接要求台湾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作为地区经济体参与 APEC， 还表示这个是台湾能参与的政治前提。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同一日接受采访时对中共这个讲法予以痛斥，他表示去年 APEC 在秘鲁开会时，中共为了争取2026年的主办权，当时是以书面形式承诺支持台湾平等参与的，还特别提到要保护出席者安全，但现在就竟然为台湾参与 APEC 设下附加条件，等于公开反悔，出尔反尔。林佳龙强调，台湾将捍卫本身权益，亦会协调理念相近国家加以反制。中共这一食言举动亦立即招致美国的不满。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11月6号声明中措辞强硬指出，明年中共主办 APEC 会议时，必须容许台湾充分和平地参与，这个符合 APEC 的指导方针、规则和惯例，这个亦是中共在2026年主办 APEC 峰会的申请中所确认的。美方同时强调，中国作为主办国必须落实这些承诺，并保障参与者安全。 APEC 峰会是台湾少有参与和国际多边的场合之一，以往台湾都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避免和中共正式外交对抗。据悉，上一次中共主办 APEC 是2014年，当时两岸关系相对缓和，但没有这种强硬附加条件。另外，纽西兰媒体近日披露，中共驻纽西兰大使亦使出外交霸凌，直接去信斥责那些参加台湾双十节招待会的纽西兰国会议员，但被纽西兰外长和多位资深议员联合反击。他们直斥中共的战狼外交行为，指出这些干涉纽西兰内政，甚至涉嫌间谍活动，并强调将纽西兰的主权尊严继续支持台湾。据纽西兰邮报11月4号报道，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表示，中共大使黄小龙斥责纽西兰国会议员出席台湾双十节活动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纽西兰外交政策有一个关键特征，它是民主的本质，议员的责任在于他们的选区。彼得斯指责黄小龙对民主的理解非常肤浅，他还要告诉黄小龙什么是民主。之前黄小龙在上个星期以强硬措辞致信给多名纽西兰国会议员，在信中他说议员的行为应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还威胁说议员支持台湾可能会破坏纽西兰和中共的关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表示，中共会担心纽西兰的民意越来越支持台湾，台湾作为民主国家阵营的前线，这个地位就会越来越受到巩固，那中共侵略台湾完成统一台湾的目标就越来越渺茫了，同时亦会重挫中共对国内统治上的正当性。纽西兰前国会议员沃尔 Louisa Waugh 和奥康纳 Simon O'Connell 亦在11月4号在邮报刊文抨击黄小红，说一个外国政府话给我们的议员听可以见哪个，可以参加什么活动，这个不是外交，这个是大外宣和干涉。据纽西兰最大的新闻媒体网站 Stuff 透露，黄小龙的信只是发送了给那些亲自参加双十活动的议员。议会消息人士告诉 Stuff 听，这个进一步证实 中共在派遣人员到纽西兰各地的亲台活动中收集资讯。赖建平对大纪元说，中共派去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外交人员，他们其中大部分是间谍，他们会去收集各个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情报，包括对这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言论。这个间谍功能显然是他们驻外使馆的基本职能之一，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11月6号，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因筹备美俄峰会失败，正被克里姆林宫边缘化。这场原定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川普和普京会晤因分歧而告吹，成为引爆点。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首席社会学家罕见发表文章承认，俄罗斯精英阶层正大规模将资产和家庭转移海外，引发外界震动。消息人士透露，拉夫罗夫最近几乎从普京的核心圈中消失。在11月5号举行的俄罗斯安全会议上，普京讨论恢复上世纪90年代后终止的核试验，但是拉夫罗夫是唯一缺席的常任成员。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对《生意人报》表示，这一缺席是协调后的安排，暗示他已经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另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拉夫罗夫已被撤下 G20 峰会俄方代表团团长职务，改由总统顾问奥列什泽接任。据报道，事态起因是10月21号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个电话，双方原本要同川普和普京的峰会铺路，但会谈陷入僵局，卢比奥随后建议川普取消会晤。美国随后宣布对俄罗斯能源巨头俄油和卢克石油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对俄制裁行动。金融时报早前亦报道，美国之所以刹停布达佩斯峰会，是因为俄罗斯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知情人士透露，华盛顿在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通话后认定，莫斯科完全没有谈判意愿。年76岁的拉夫罗夫掌管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超过20年，被视为普京的长期外交门面。不过这次事件后，他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多家俄罗斯媒体指出，克里姆林宫可能正考虑逐步削弱拉夫罗夫的影响力。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动作表明普京对外政策受挫后开始卸责，试图将责任转移给外交系统。随着美俄关系再度紧张，拉夫罗夫的政治命运或者已经静静地改写。另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首席社会学家哈里切夫近日发表文章，罕见地批评俄罗斯统治阶层，说精英阶层早已经将重心转向西方，他们的小朋友去外国读书，将养老金和生活安排在海外，富裕住在法国惠南海岸，稍微穷一点的就去黑山。哈里切夫警告，这种做法正在令俄罗斯失去自己的精英社群，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政治潜力正在被掏空。外界普遍认为，这番话等于承认俄罗斯的统治精英正在为政权的最坏结局做准备。 呢个同中共高层多年嚟嘅沉船计划都一样。近日，英国雪菲尔哈伦大学被爆喺中共压力下打压卢拉·麦菲 （Laura Murphy） 教授有关新疆强迫劳动嘅研究，引发英国学术界同舆论界强烈反弹。事件披露后，英国反恐警察已介入调查。喺舆论压力下，麦菲教授已恢复研究工作。这个被视为英国社会对中共干预的反击，亦是一次捍卫学术自由的胜利。据《泰晤士报》披露，麦菲教授任职这间学校的海伦金乃迪国际司法中心，他长期调查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役劳工问题，重点研究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群族的被迫从事劳动的现象。他的研究揭露，全球用于制造太阳能板的主要原料多晶植有近一半来自新疆，而当地的厂商普遍依赖强迫劳动。他的报告被视为揭开中共绿色能源神话背后黑幕的重要证据。不过，这个学术成果在校内被打压。泰晤士报引述内部文件说，学校高层为避免影响与中国的商业来往，曾阻止麦菲教授继续展开研究。消息人士透露，学校驻中国的员工曾被中共特工威胁和盘问，之后校方以保护员工为由刹停研究。校方宣称他们已经就这件事与英国政府沟通，但多方消息指出，真正向政府报警的是第三方。目前英国反恐警察已介入调查，如果查明学校与中共情报人员有合作，雪菲尔哈伦大学可能触犯英国国家安全法并面临起诉。泰晤士报的社论就事件批评说，这宗事件暴露出英国大专院校对中共资金的过度依赖。由于英国本地学费很多年未调整，很多大学日益依赖中国留学生的高额学费和捐助。这种依赖令中共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对英国校园施加影响，令金钱慢慢侵蚀学术独立。社论同时警告说，大学不能够为了人民币出卖灵魂，英国的学术自由不应该被北京的金钱收买。中共对外渗透千人计划再度揭露，美国司法部11月5号公布重磅判决，63岁的华裔科学家王K被联邦陪审团裁定所犯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他原本掌握美国国防核心项目机密，竟企图将激光武器技术偷运回去中国，为中共军方做军火，最终被 FBI 截获。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告，调查显示，王K曾就职于康宁公司，参与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光纤激光研发项目。他在2016年离职前，擅自复制了几百份机密文件，内容涵盖光纤制造配方、实验数据和激光器设计图，足以独立生产军用级光纤激光系统。案发前十日，王K就递交了加入中共千人计划的申请，两个月之后，他顺利获批，还拿到了中共政府的研究资金。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提交给中方的商业计划书中明确，这个技术可以装在军车和坦克，具有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调查还揭示，2014年到2017年间，他多次与中共政府机构接洽，试图以这项窃取的技术换取上千万美元投资，并计划令这些机构参股在他的中国筹建的公司。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王K试图将美国纳税人出资研发的国防技术转移到中国，为中共军方谋取利益。好彩的是，执法部门在他启动项目之前侦破了这宗案。国家安全助理部长艾森帕格表示，他窃取雇主的敏感国防研究成果，企图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利益。根据美国法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判15年监禁，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10年。 法院定于2026年4月宣判。司法部强调，呢件案再次证明中共的千人计划已成为系统性盗取西方尖端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渠道。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呢度，跟住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